宁德时代在美国受挫，中国获敏感技术或彻底避阻。哈佛等三大校长被国会调查，进退失据。印度反中情绪发酵，近半数网友一年未买中国货。人权团体指被中共遣返600名脱北者已经消失。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9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向欧洲出口大量低价位电动车，因此受到欧盟的抵制。现在美国亦都开始对为电动车提供电池的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 CATL 落手。一些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对中国储电池构成的潜在安全威胁发出警报，他们认为美国可能会对中共设备产生严重依赖，这些设备可能存在网络漏洞，并且令能源网络面临风险。美国公用事业公司杜克能源公司12月6号表示，出于安全考虑，该公司已经将宁德时代生产的大型电池和北卡罗来纳州海军陆战队基地的洛杰斯营切断连接。据报道，杜克能源公司在位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洛杰斯营的租用设施当中使用了宁德时代电池。以美国参议员卢比奥为首的20多名联邦议员写信给国防部长奥斯丁，要求他立即彻底解决电池安装问题。虽然杜克能源公司表示系统的设计考虑到安全性问题，电池没有以任何方式连接到洛杰恩营地的网络或者其他系统，但是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向路透社表示，公众对这个项目提出担心，因此杜克能源公司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亦都切断了宁德时代电池的连接。美国国会的施压对中方无疑又是一次意外的打击。宁德时代12月7号马上回应，指责杜克公司说有关宁德时代电池构成潜在安全威胁的指控不实。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还指责美方将贸易和投资合作政治化。据报道，随着再生能源的普及，这种公共事业规模的电池储能系统 BESS 在美国的部署正在迅速增加，其中部分设备或者是来自中国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将会由美国的再生能源减税政策获益。民主党参议员华纳和万钦去年11月敦促能源部优先考虑美国开发的储能技术，来应付中共对电池生产的几乎垄断。他们说这样构成了重大的国防和经济安全漏洞。专家表示，这类系统需要频繁的遥距操作，和电池连接的通讯设备可能容易受到黑客攻击。卢比奥向路透社表示，切断中共支持的系统是常识，特别是在保护我们的军事基地方面。中共现在除了指责，也都无可奈何。美国的打击动作还不只是这样。美国联邦众议院7号发表报告指出，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透过加强执行现有规则以及增加新規則，来阻止美国敏感技术流失到共产中国。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已经作出很多努力，堵致可以用在增强中国军事力量的美国尖端技术外流中国，但是有迹象显示美方技术继续流向北京的同时，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要求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报告认为，美国出口制度必须同时沿着两个轨道发展，一是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 BIS 需要进行重大结构性改革，优先考虑国家安全；二是美国出口制度必须发展，来阻止美国国家安全技术流向中共。海外时事评论人士周晓辉说，中共现在是屋漏更兼逢夜雨，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刚刚结束的中欧峰会毫无成果，意大利政府12月6号还正式通知退出一带一路。国际评级机构穆迪 近日先后将中国、香港和澳门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降到负面，将中国大陆八间银行的展望由稳定下调到负面。阿根廷当选总统米莱声言不加入金砖成员国，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日前公开表示，中共是美国有史以来的最大威胁，而不是朋友。另外，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全票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周晓辉说，在国内经济惨淡底下，党魁更加不堪重负，焦头烂额，而中共遭遇的一系列打击不是开始，亦都不是结束，更惨的还在后头。12月7日，美国众议院委员会对美国哈佛大学、宾夕凡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反犹太主义发起正式调查。三间大学的校长在众议院的听证会就校园内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灭绝言论等问题接受质询。众议院教育暨劳动力委员会主席福克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委员会对三间大学的领导力以及他们未能采取法律措施为犹太学生提供应有的安全学习环境深感忧虑，并且受到立法者、大学董事会成员和主要捐助者的批评，宣布该委员会将会调查这三间大学的学习环境以及政策和纪律程序。据 CNN 报道，哈佛大学校长盖伊、宾夕凡尼亚大学校长马吉尔和麻省理工大学 MIT 校长科恩布鲁斯在接受质询的时候都闪烁其词，对校园内煽动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言论是否违反校规都不肯正面回答，只是解释说这将会取决于当时具体的内容和行为，因而受到众议员斯蒂芬尼克的穷追猛打。斯蒂芬尼克质问哈佛的盖伊，针对发表仇恨犹太人言论的学生，哈佛大学是否有作出适合的处分？盖伊最后逼不得已回答说，哈佛大学有健全的纪律程序，可以追究学生个人责任。而宾夕凡尼亚大学的校长马吉尔就首先说，该大学需要确保学术自由和思想交流自由。后来又说，如果有违背大学政策或者法律的情况发生，该大学会作出行动。而麻省理工校长科恩布鲁斯就解释说，关于有问题的言论需要以其他言论和教育来反击，而麻省理工学院正在这样做。三位校长的回应都无法取得美国大多数人满意。辉瑞公司首席执行总裁艾伯洛表示，他对听到这些证词感到羞愧，说这是美国学术界历史上最可耻的时刻之一。宾夕凡尼亚州州长夏皮罗指出，宾夕凡尼亚大学校长马吉尔的言论令人无法接受。夏皮罗呼吁该大学董事会要召开会议讨论马吉尔的证词是否代表大学和董事会的价值观。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亦都强调，在大学呼吁进行种族灭绝的言论是绝对不可以接受。而网民对国会调查纷纷叫好，说大学培养仇恨点都讲不通，众议院发起正式调查太好了。有人说见到他们的质询影片为哈佛感到悲哀。还有人评价国会议员的提问方式好美国，而校长的回答方式就好中共。更有网民质问，一直想问下哪个知道这位黑人叫盖伊的女士是凭什么做到世界排名第一的哈佛校长？其他两位女校长也都是怎赢得他们现在的职位呢？由此可见，目前的美国教育界虽然左祸横行，但是最终还是会有秉持良知的人出来收拾他们。你看看咄咄逼人的发问，这些在平日打扮正义的世界名校校长一个个进退失据，非常尴尬。下一步就看校董会怎样行使罢免，否则赞助金就会被冻结。印度近期一份网络民调显示，过去一年有 45% 的印度网友未曾购买过中国制造的产品， 64%网友的手机里面没有安装中国应用程式的 apps。印度公共议题发声平台本地圈子 Local Circus 日前公布的民调显示，虽然在印度销售的产品有很多是国际牌子，但是消费者购买之前仍然会看看原产地。有 45% 的网友表示在过去一年内没有购买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的产品。这份网络民调当中，每个问题各有12000多人作答，网友分别来自印度334个城镇和乡村，但是本地圈子就没有公布这份调查是几时做的。在 55% 曾经购买中国制造产品的印度网友之中，有 56% 是买手机、智能手表、充电器等电子产品，属于最大宗。而 49% 买的是灯饰、蜡烛等节庆用品，其他就是 33% 玩具、29% 礼品、26% 家电、家私和流行服饰以及其他产品。根据调查，随着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角力越来越明显，有 63% 的网友是因为现在印度和中国的地缘政治局势而减少使用中国制产品。有 16% 的人认为印度产品的品质较好， 16% 认为印度产品售后服务较好，13% 认为印度产品性价比更好更抵用，而7%就表示想买的产品咁啱冇中国货。调查亦都发现64%网友的手机里面冇中国开发的 apps， 同去年相比显示民众遵从印度政府禁用中国 apps 的法令。中印边界2026年6月爆发冲突以来，印度政府就禁用接近250个中国开发的手机应用软件，最近亦都准备封锁100多个涉及非法经济活动的可疑海外网站。在金正恩带着个女金主爱频繁高调亮相，被外界推测是为了急于将权力世袭移交给第四代的同事。12月7日，总部位于南韩首尔的一个人权团体报告说，今年10月被中共强行遣返北韩的几百名脱北者现在已经与外界失去一切联络，很可能面临北韩当局的监禁、酷刑、性侵和处决。据报道，希望投奔南韩的北韩脱北者经常首先会越过边界进入中国，然后再找机会转去南韩，但是在中国境内脱北者经常面临随时可能被中共当局运入拘留所并且遣返北韩的危险。中国政府今年10月强制遣返大约600名北韩民众，现在这一批人下落不明，就好像人间蒸发。人权组织转移正义工作组 TJWG 发表的报告说，今年10月9日，中共官方将关押在吉林省和辽宁省的多个拘留所内的大约600名脱北者用押运巴士和面包车由中国和北韩边境的多个拘留中心通过吉林省的珲春、桃门、南平、长白山和丹东海关强制遣返北韩。人权组织说，自从这些脱北者被遣返之后，一直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络。该人权组织在声明指出，由于北韩威权政府将这些被遣返的人称为罪犯和叛徒，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酷刑、性暴力、集中营关押、强制堕胎和处决。这份声明还表示，被遣返的脱北者他们的具体身份外界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妇女。一名消息人士说，为了保密起见，中共政府在遣返几个钟头之前才给关押的脱北者做遣返准备。在被遣返前三个钟头，有被关押在珲春监狱的脱北者通过当地公安向熟人喊住请求帮助。据联合国和北韩人权团体推断，新冠疫情期间被捕并且被关押在中国各地监狱的脱北者人数超过2000人。鉴于这些脱北者一旦被遣返北韩，很可能被运入监狱或者政治反收容所，甚至被处以极刑。联合国和北韩人权团体一直都敦促中共停止遣返行为，但是中国和北韩 历来企喺同一立场，中方冇理会国际社会嘅呼吁。以上就是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